欢迎收看热点互动，我是林云。朝鲜10月9日进行核试爆后，全球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朝鲜半岛上。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 ABC 更抵达朝鲜的平壤进行报道。据 ABC 的报道说，朝鲜的电视里说，如今的世界往往嫉妒朝鲜的人民。而 ABC 在采访了朝鲜的女大学生，她也表示，因为美国害怕朝鲜，所以害朝鲜。朝鲜人为什么会有这样与世界格格不入的想法呢？那块土地上的人民怎么了？我们今天就请特别评论员杰森先生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杰森你好。
林云你好。
哎，欢迎来我们的节目。ABC 的这个报道呢，让世界都很大吃一惊哈，因为很多人大家都是觉着这个朝鲜那儿的人生活得很艰难很困苦，可是他们为什么会觉着自己很幸福，而且说出了世界人民都嫉妒朝鲜人这样的话呢？
他有多方面因素，就是一方面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可以说是保证的，就是那样的采访是他们朝鲜政府精心这个安排出来的采访，就是说呢，你什么人被采访，采访人要说什么话，那可能在朝鲜那个社会，我们都知道他已经是被的滚瓜烂熟的一个状态，
绝对是有安排的，
有安排的。就是说呢，当然就是说呢，你可以看到另外一点，就是说呢，即使安排的话呢，他安排的说出这么愚蠢的话，就是呢，就是安排写文章的这个秘书为什么能让这个安排的被安排的人说出这么愚蠢的话？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朝鲜这个本身这个就是知识分子，他也到了一种让人就是说呢非常吃惊的这种，
只能说用愚昧来说，
愚昧就是说可能说愚昧，就是说，但是他又是，他实际上是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呢，整个来说的话呢，这个社会本身它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就是愚昧人民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这种宣传思维模式，这个模式本身会反作用于人，甚至反过来作用于他们的这种文人。作用他的这个新闻记者，作用他的这种参与这种编排这些采访的人官员，那么这些官员反过来安排这些人说话的时候呢，就说出这样的话来。
就是说他们说出这种话的人，他并不完全说是来表演来演戏，而是他们可能有一部分想法也是这样的，
他认为这是最正确的说法，最符合他们那个是就是他们伟大想
符合这种主体思想。
对， 对，他完全没有，就是除了最后几个高官，他外界社会，他们整个这个国家内部的这些文人，他完全封闭在这个他们自己给自己营造的这种虚幻世界里头，所以说他们造出来这些话呢，让全世界看来那么可笑，但是他们意识不到这样的话会让世界人民可笑，反过来会让人们对朝鲜就是一个黑色幽默，就是说呢，让人更加可怕，觉得这个国家可怕。但是他的思想局限性就已经到这个份儿上了，他说出来的话也就只能是这样一个状态了。
对对
对。
那我们知道有中国人呢也去了朝鲜这几年哈，因为也搞一些边贸的这个边境贸易方面的事情。但是呢，就是说从中国人的那个反馈回来的一些消息呢，就是说朝鲜吧，你看他现在的教育和他的医疗都是免费的，而住房也是公家分配的哈，是这样子，而且上街道上都很干净啊，没有什么好像其他的国家那些乱象了哈。那么朝鲜人们生活到底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
实际上这个朝鲜这个国家它非常非常封闭，就是说呢，几乎呢它不就那么大面积对外开放，你很难机会真正了解这个真实的朝鲜。但是这个经过这么多年，就是说呢，大家就是从各个渠道也得到了一些朝鲜人到底的具体的生活方式。就是你去平壤，你是看到可以宽阔的马路和就是可以说是跟国外这种就是说 traffic 就是说这个 traffic jam 就是说交通拥挤对比的话，那儿真是车流这个很舒畅，整个的街道也干干净净。但是这个跟它整个朝鲜的这个国家是非常这个国家性质是有关的。你可能大家看到这个整洁街道的时候，你没有意识到朝鲜政府规定不允许骑自行车在街上，为啥呢？那不能展现他们国家飞速发展的经济现实，他们必须你要满街骑的自行车他觉得不好看，他不让骑自行车。你到街上看，你看不到街边这个居民楼挂的这个衣服，为啥呢？
没有，
那是政府，对，政府规定不许晾衣服，这毁坏国家形象。他这样呢，因为这个政府他本身他规定了所有这些方面，他把他的这个某种意义上这个政府的形象，或者说这是这个他那个统治者的形象放在第一位，放在人民的生活之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看到的呢不是一个真实生活的一个朝鲜。整个来说的话呢，你在这个当然说啊，他教育免费，但是你要看 他教育实际上只有三分之一他的那个人口可以享受，就是属于他们那个阶级革命阶层，他整个、国家是分等级的，
并不是义务教育，
并不是教育，就是说他只是那种革命阶级可以，但是三分之一的革命阶级，什么是后属啦、平民出身这样的人，他免费教育，其他的那种动摇阶层或者反革命阶层。
那医疗方面呢？
医疗方面啊、哦，你可以说它是医疗免费，但是如果到处都没有电，那个根本没有做任何的正常检查，医疗设备也都医药材也极度缺乏，甚至你把这个病人送到医院，这个交通都不可能。整个在过程中，免费医疗实际上是一纸空谈。整个来说的话呢，就是说，它可以对外宣传它有多好多好，但是说通过透过来的消息让人知道，就是说整个朝鲜人民。确实是生活在一个极度的这种，就是物质贫乏，精神被压迫，然后呢，就可以说是目前全世界你很难找到第二个国家像朝鲜这样如此封闭、如此贫穷、人民如此被压迫的一个地方。
嗯，在世界上也可以说绝无仅有。
绝无仅有了，很多人就说几乎是个怪胎，就是一个。
但是呢，就这样一个国家却很奇怪哈，他却非常反对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他对他的人民进行了这种仇美的这种宣传，所以说美就是 ABC 的报道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朝鲜人对美国的那种强烈的反美的情绪哈，让他们也觉得很吃惊的。但是反过头来呢，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有几个朝鲜人到在美国的华盛顿的一个记者会上就说，他说我们。当时在朝鲜的时候被教育的说是美国是恶魔哈、可是我们来到这以后发现美国人很亲切很好的哈，所以说为什么金家政权要把朝鲜人民就是说教育的这么仇美呢？
当然他就是说呢，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呢，当这个内部矛盾冲突到了他无法化解的时候，解决内部矛盾最基本的办法就是立一个外部敌人，就是说呢，当一切就是说他内部矛盾无法解决后，这个外部敌人就可以让他以很好的借口来实行内部的压迫，
转移注意力。
就比如说吧，他在他粮食供应极端不足的时候，他这时候呢，他一说我们现在需要这个降低的每个人的口粮，哎，本来这个口粮已经是每人50克了，他要最后降100克，那么呢，他说我们要储备粮食，万一美国打我们的话呢？我们可以有粮食，他事实上是用立出来这样一个，实际上美国对北朝鲜是最近那个这个美国国务卿Rice 也说了，说我们绝对没有计划去就是攻击北朝鲜，我这已经是定数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整个来说就是说呢，他为啥还要一定坚持把美国竖起来呢？他主要还是就是说呢，为转移国内的民族矛盾的这个问题。整个来说的话呢，就是说老百姓，因为他就知道北朝鲜老百姓是绝对一点点可能性都没有接触海外消息的，就国外消息的可能性。那他把美国说成什么样，那美国人就在这个朝鲜人民心目中就是什么样。那整个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就会出现像这么可怕的，就是可笑的想法，什么美国怕朝鲜。
对，
就是说呢，就是整个来说这样的论调来，就是整个就是他确实是一个统治之一，就是所谓朝鲜的这个共产党这个领袖，他图为了维护自己统治造了这样的一个虚假的敌人。实际上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各个这个共产主义国家都存在，据那个苏联他也是把美国树立最大的敌人，中国事实上在各很多历史时期他都会塑一个敌人来转嫁国内当时的民生的这个矛盾，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些，
就是共产体制的
一个
这方面，
因为它这个斗争的这种特性，就已造成了它说，它如果没有敌人，它这个政权就很难存在，因为纯粹的这个人民的生产经济发展，在这样状态下，它很难搞下去。
那么我们知道南北朝鲜呢，它是同根同族的哈，可是呢，经过了半个多世纪这个不同的社会制度的这种统治，那么今天呢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完全不一样。那您认为这种专制的这种制度和这种民主的制度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影响有多大？
有多大？就这么大，就是说呢，就北朝鲜和南朝鲜比这么大。整个来说的话，我知道那个就是美国国务这个就是那个就是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就是对纳姆斯菲尔德，他当时就是他在办公室贴了一个照片，我们和大家可能都看到那个卫星照片，就是卫星拍的朝鲜半岛那个照片，南朝鲜这个简直是灯火辉煌的，北朝鲜就是孤零零几个灯在那儿，就是说就整个就是说他就谈到就是说这就是两个朝鲜两个制度两个体制下的这个活生生的对比，没有就是人类史上没有再明确的这样的对比， 一个民主制度，一个自由发展、自由思想的一个这个制度和一个专制制度所产生的后果，再没有比这更明显的对比了。
嗯，那么我们知道呢，很多中国人在看到朝鲜的今天的这种状况的时候，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中国的历史也经过了那么一段跟它很相似的那么一段历史过程哈。那今天呢，很多中国人会觉着，哎呀，中国好彩是进行了这个经济改革哈，所以没有像朝鲜那样走得那么远。那么现在人民生活提高了，那么中国人不再像朝鲜人那么愚昧了。可是，那您认为呢？今天的中国人是不是真正从心灵里、从精神上，真的是摆脱了这种愚昧、这种控制呢？
在我看来的话呢，量上有不同，质上没有区别。因为中国的媒体，中共也一直在说它是导向作用，它是党的喉舌，这是中共明确在国内说的。实际上，我可以给你举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我前几年我在有一个场合，就和几个中国人还有几个美国人一块聊，就是聊起聊天，聊到了就是中国到底再没有镇压没有反攻这个事情。当时就有一个中国人就非常激动，不说根本没有，哪没有，哪有啊？我妈他们单位就是有几个练法轮功的，单位就把他们关到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宾馆里头，他只要答应不练就可以去回家见家属。当然最后有几个还坚持要练，那只好把他们开除了，根本就没有什么这个打死了杀了的这样的事情发现，根本没有。
他说这个话说的还很理智，
很有理智啊，是吧？就说当时说完了以后呢，大家都沉默了，然后那几个外国人后来就是美国人后来就跟我说，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呀，他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他一个单位有什么权利把人关起来？你有什么权利不让人家见家人？有什么权利反过来一定要让人家放弃信仰的？这难道不是迫害吗？他就说，我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呢，整个来说，在这个中共，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说，他虽然受过高等教育，那是科学上的高等教育，但他整个这个思想体制还是在中共那一套学下来的。他不认为就是说强迫人放弃一个信仰是破坏人，他不认为呢就是说政府找你谈心，给你让你思想改造你是对你迫害。
而你说的这个人还已经是置身在西方的
西方社会里的那个自由社会，
对，
就是说呢，整个来说的话呢，就是说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就是从中共一直培养出来的一个非常有。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能说出这样的话，让整个西方社会这么震惊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中共这个教育体制，他造出来的人的思想很多模式，他其实跟北朝鲜是一脉相承的。当然他不会说出像北朝鲜那么就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话，但是我就说那个意思，就是量上有不同，质上还是有的。当然我举的那个例子就是活生生存在的一个例子，但是他确确实实就是他能体现出来，就是说呢，中国这种被控制的媒体所产生下的这种人的思想方式，它事实上是一个跟整个世界整体的这种思维方式还是有格格不入这种状态存在的。
但是毕竟现在中国人觉着，哎，现在生活很好了，我们很多资讯也很发达了，也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了，他会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可能还不是完全觉着我们跟朝鲜呢也有很相似的地方，不会这样认为。
他当然不，就是实际上中共他，因为中国是个巨大的国家，他不能像朝鲜一样，像一个桶一样的，我一手一抹全都盖住了。中国这么大，而且中国人和国外，他不管是学术上还是什么都有交流。他如果中共再像北朝鲜这么搞，那中共已经垮了，十年前就垮了。那么他为了维持统治，他就搞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改革。但是这个改革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他只搞这个就是物质改革，他不搞思想上的改革。他只是开放这个码头运货，他并不开放这个信息，让信息进来。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只是一个经济上的活药和思想上的进一步制约，只是这样一个东西。但他多了一些表面上的一个掩盖的一个因素存在，他多了窗口上的实验样式的城市，但他盖不住农村那些贫苦的生活。但是他从媒体上他可以不报道，所以说呢，这是有的时候你去找一些就是从中国受益的这种中产阶级，或者说更中产再高一点的，他会站着跟说，为什么你老报道我们的黑暗面？为什么你就不能去看看那个我们的街道那么繁华，人那个、穿的衣服那么好？但是你说那个人口占中国多少比例？你看在农村里有多占了多少比，就是人口占多少比例？就说呢，不是说你中共报道什么，国外就一定要报道什么。但是中国人他那种思维方式，那种就是说谁一报道中国黑暗面就是反华势力这样的思维方式，他还是客观存在的。
这种思维方式也是应该彻底改变的。
对，就说这种东西。你不能说我中国坏，一说中国坏我就是反华势力，这种思维方式，这种典型的 逮谁跟谁斗的这种思维方式，它跟实际上跟整体的这世界的这种思维方式也是不吻合的。
嗯，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